好，弟兄姊妹早安。如果你们手边有圣经，请你们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刚刚姊妹已经给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如果说你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跟我们聚会，你可能就知道我们在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我们开始系统的查考了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在前面的几周里面，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已经学到了第四章的十六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这一卷书信，保罗重点的教导了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保罗系统的给我们教导了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更加系统的讲解，我们因着我们身份发生了变化以后，我们的行为该如何的表现出来，行为该如何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你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活在这个当今的社会里面，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为人，来活出我们在地上这段日子，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可能刚才在我们在开头主席祷告的时候，弟兄已经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可能你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神的这个预定，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过年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公历的元旦新年，每年的一月一号，但是在有一个农历的年，我们因着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背景，我们都要过一个农历的新年，新年是这个农历的正月的初一这样的一个节。所以我们可能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做了信主多长时间，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哎，你们基督徒过不过新年呢？有没有人遇到问你们这样的问题过？有吗？还是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反正我是被问过啊，我是被问过，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究竟过不过新年，关键看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过新年。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详细的跟大家，最后结束再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一个这个，我们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从我们蒙恩得救信主以后，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就给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交代。如果说你们还记得，他从第一章的时候开始讲到，我们从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神家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但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以及在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印记，等到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给我们回顾了过去，他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二章第一节，是吧？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神让我们从过去的灵里面死的状态活了过来。他在提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但是他更重要的提到一点，第十节的时候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面他很清楚地跟我们交代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改变以后，不是简单的把我们从地狱带到天堂，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面就清楚地跟我们交代，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应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应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刚才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世界，这个问题我们来对，那我们也怎么样的检查自己，我是不是真正的活出了一个重生得救的样子，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问题在第四章的十七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第四章的十七节的前面的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的时候， 保罗在交代了我们的身份的新的身份已经确定，新的身份已经明白的情况之下，在第四章他给我们两个劝勉，两个劝勉从 第四章的第一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一定可以跟你们可手边有圣经可以看一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点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从一个总括性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句子开始了他今天的这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教导。他说教导，他说你们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了，你们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你们已经蒙召了，所以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一点他很清楚地提出了一个总括性的问题，我们的总的来说你们都有变化。那具体怎么变化呢？他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一起学习了这样，首先是从态度上要发生变化，从态度上要发生变化。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他给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后，他不但给我们提出了要求，还给我们提出了保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他是里面讲到什么？我们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同感一灵，同受一喜，同信一主的。所以，但是他又说，你们要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后，你们该怎么行呢？他说你们每个人蒙恩以后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你们的个人的恩赐，也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都要有一个发挥的作用。所以他说他恩赐，至少是说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是把这个，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你们。所以他给我们讲到了，我们总的来说你们的行为要改变，行为你们行为改变的第一步是态度要改变，凡事谦虚。你们态度改变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同受一喜，同信一主，同感一灵，我们同有一位神。而且我们不仅仅这样，我们可以不仅仅可以有这样，保罗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还给我们提出了去履行这样的义务的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们。所以在第二章的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他就讲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在教会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是在一个 local 当地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都是同感一灵来彼此服侍来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同时是给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的人来带领我们。他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一点他给我们讲的，他说为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职分的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全圣徒，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所以他在第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十七节他又谈到了第二个劝勉。我们记得刚才第一个劝勉是要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今天十七节的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个印象，在这里面保罗比较了两种情况。所以你们刚才看到屏幕上打出的今天的标题，如果看到单章的话就会知道，如果要给今天的这个讲到一个标题的话，我想的是新人新样，新的人应该有一个新的样子。所以在保罗在讲新人新样之前，他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他说所以我说，因为他这个所以，这是你们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习惯了保罗因着圣灵感动写下经文的一个常用的方式。他的所以一直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六节。 在他前面所有的交代当中，我们的身份的改变，我们的能力的装备，我们教会的领袖的这个恩赐，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所以我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写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他在主里面确实，也就是说保罗接下来的要教导并不是一个从犹太教里面，或者说一个很狂热的法利赛人被主蒙召以后，他在那很给你们讲的这些话，我们他讲的这些话是其实在主里面确实的说的。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曾虚妄的心行事，所以这里面讲到他从外邦人虚妄的心行事，到后面的十九节二十节开始，他是一个比较，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两个比较，一个是旧人的样式，一个是新人的样式，旧人的样式和新人。所以我们先看旧人的样式，如果旧人的样式，我们可以从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看。他说旧人呢，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所以我旧人行事的第一个特点是心智虚妄，心智虚妄。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再给你们回顾一下，保罗为什么在这地方要讲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虽然当时保罗是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写的这封信，但是我想从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讲的题目，你们也可能展示到，在我们现今的社会，这句话还是很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刚才问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还活在一群不信主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讲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我们先讲这个外邦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外邦人通常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犹太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叫外邦人，在罗马书里面经常提到，是吧？另外一个意思是外邦人是指所有不信犹太教的人，其他的都是异教徒，我们称之为外邦人。在这里面保罗肯定多半只是不信基督的外邦人，也就是说异教徒。为什么保罗在这首先要首当其冲的提醒他们这样的一句话，不要再像外邦人这样。如果你还记得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在学习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以弗所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文化历史背景。当时以弗所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的，我们当时叫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而这个省份又是当时的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当时还是一个港口城市啊，当时港口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这个商业和文化是非常的发达。当时有一个现今或在世界古代文明七大奇迹之一的，为叫戴安娜神庙。可能大家如果是对历史或者对这个考古或者是对这个有点了解，就知道它是世界古代七大文明的一个奇迹之一，后来叫亚迪米神庙。这个神庙本身，这个神可能你们在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神真的是一个好像按照我们常人心里不值得敬拜的神，是一个又丑又黑的一个怪物，对不对？你们可能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拜偶像异教风是盛行的。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去以弗所在讲道的时候，因为保罗传讲的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把他们不是带领把一些这个信仰有信仰的人信靠了福音以后，就远离了拜偶像的时候，他们那个做偶像那个小铜人小银人的生意就受到了影响，对不对？引起了暴动。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在当地这个地方的是这个异教徒的势力，异教徒的风气是多么的盛行。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教徒，他们可能不可避免的还会经过这些地方，他们不可避免的还会跟他们以前的一起拜偶像的这个所谓的朋友有联系，对不对？他们一定会想，哎，你们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们也没有，你的周边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没有问过你这样的问题？ 哎，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了呢？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提醒，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提醒，跟我们现今的提醒有同样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教导并不是保罗一个人的教导。如果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就会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彼得前书，彼得，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时候，彼得教导他们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以前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了，你们现在已经信主了，你们，他说时候已经够了。彼得说第四节，他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了奉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路是一条窄路，当你归信耶稣基督以后，你以前的所谓的朋友，或者说是酒肉朋友，他们会经常感到奇怪，哎，你以前都这样做，现在为什么不这样做了？你以前都跟我们一起打牌打到通宵的，你怎么为什么礼拜天早上你要去教会了？你说那我现在今天礼拜六不做，做不了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的时候，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对我们当今。所以我们该怎么活，我们该怎么活。所以他说救人的意思，第一个是心智的虚妄，心智的虚妄。其实这个虚妄这个词本身就是虚空的意思，就是虚空的，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结果的意思，都是所谓的在原文里面他就讲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就是虚妄的意思。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说你们他们在没有信神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就会逐渐的陷入在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的神的时候，知道，我们知道他离开了神的真理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事情。所以人虚妄的心行事，而这一点保罗很关键的一点，从一开始就讲了人的心智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心智开始，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一点是，思想决定了态度，态度决定了什么？行动，对不对？态度决定了你的行为，所以只有你的思想的更正了以后，你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一定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这一点可我们提醒你们，这一定是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作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子，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定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一定对这样的有一个认知层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的时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好像一段因为听了一首歌，或者是因为看了一件听了一个见证以后，你好像是痛哭流涕以后，你感情上一下子啊，这就是我需要找到那位我的救命的稻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福音的了解一定是确确实实的，凭着圣经里面的教导，凭着圣灵的感动，凭着神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心智的虚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经常的反复的提到了我们的从心开始的事情。第二是就是说你们学了基督，他说你们领了他的教，对不对？他说这些事情你们的心智要更新，所有的这些都是反复的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思想观念要发生变化，对不对？我们思想观念要发生变化。所以第一点是心智的虚妄，第二点他说什么呢？在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第二点讲到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对神无知。这一点我们很显然，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想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都是靠自己去解决生命中或者他们生活中所有一切的时候，他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对神无知。 对神无知，更多的是对神的真理的无知。他们与是真理的无知以后，与神所赐的生命呢就无缘了，就无缘了。你们可以想想，在现今社会，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资讯如此的发达，对不对？在教育程度如此的高的时候，如此的普及的时候，当你其实可能现在说句打一个不好听的比喻，你骂一个人无知，比骂他有罪更让他难受，估计是。他想，我怎么能无知呢？我的手机上什么信息都有啊，我要什么信息，我有什么信息啊，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一点确确实实的说，无知，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对不对？所以这地方，他不信神的人，他不能理解神的事情的时候，他与神的道就无缘，与神的道无缘，与神的道。他说，在约翰福音里讲的很清楚，耶稣来的时候是光照在黑暗里，但说了一句，黑暗却不什么，却不接受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心地或没心地刚硬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地方"心地刚硬"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花岗岩是硬的，对不对？我们中文都用那个字“刚”这个字，刚硬的意思。其实这里面讲的是最早讲的意思是你们的我们的骨头，比如说破了或者断了以后，边上的那些这个钙化的那个不好的骨头，比本来的骨头还要更加硬的一种状态。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当你可能有的关节会。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会发生硬化，发生钙化的时候，边上那一块可能比你本身的骨头还要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感觉到我身上有一些地方比我好的地方还要坚硬的地方，这个脚尤其是脚伤的时候。所以他这地方讲的刚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硬随着他的越来越离开神以后，越来越与神的真理冷漠的时候，他的心地就变成刚硬，变成刚硬，就像岩石一样，岩石一样，岩石一样，昏昧无知的情况。所以他们想到，他说，这是第一个是讲到心智的虚妄，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这是外邦人的形象。第二个，因为他们的心智的虚妄，他们把一切归荣耀于神的时候，与神的真理与神的生命就越来越远的时候，神隔绝，与神隔绝。但这保罗说，这是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无知，对神的道对神的理不了解的时候，心里刚硬。第三点，我们讲到旧人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心智虚妄，第二个是与神隔绝，第三个是良心既然丧尽，良心既然丧尽，灵性上的麻木。他说丧尽用的一词就是一个 calloused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老茧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手上，比如说干活干多了，要手上有一个硬块，那就是一个老茧的意思。这里面就是讲到他的良心既然丧尽的意思，良心既然丧尽，这是他们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在人不断犯罪的情况之下，不断犯罪，远离神所赐的生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心智的虚妄，与神隔绝以后，我们心地麻木的结果，心地麻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最真实的写照的时候，其实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一起翻回去，没有可以听我读一段这段圣经。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详细的描述了这心地刚硬以后，心地刚硬以后，良心丧尽以后，他们的表现，良心的表现。因为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你看这里面是一个循环，因为他们知道神，因为知道神，神已经通过他的创造，像那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的心里，也就是说神已经借着他的大能，借着他的创造，把他这样的一个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放在人的心里的时候，神的永能或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书第一章的20节说。但是他们却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无知的心就昏暗，这样就带来了一个下坡路的加速的恶性循环，对吧？下坡路的加速的恶性循环。这怎么说呢？他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讲不能朽坏之物，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所以神在二十六节就这样说，因此神任凭他们奉纵 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在第一章二十八节他又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是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外邦人，在没有或者说异教徒在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心智的虚妄，与神的生命的隔绝，良心丧尽，良心丧尽的时候。所以这一点其实在我们现今社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保罗当时的时代，在过去曾经有人犯罪可能还延延长长的，是不是？现在为止，现在可能随着信息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随着所有各种各样的平台的让每一个人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把自己犯罪的想法意念，或者是一些这个心思意念都会 post 在网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在美国有一个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回过来讲外邦人的行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时候，现在有的人把这个责任推到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得深思了。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两个这个犯罪学家，就研究了多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采访了大量的犯罪人或犯罪人的周边的人，他说这个罪犯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当我在这两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受害的小朋友的家长在想到我们 BC 北部的这个枪杀案的时候，他在报纸上就讲了这样的，他讲到他曾经和是这个双手的是一个，他是 babysitter 过这个凶手，而他的女儿在这次凶杀案中也被他曾经 babysitter 过的这个凶手枪杀了。但是感谢主，这位母亲的心还是跟他的家人同在。他说看到他长大的经历，看到他母亲的挣扎，看到他母亲的怎么样想努力的把他从他的这个 mindset 的状态中给拯救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徒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如果离开了神，是多么的可怕。虚空麻木，无知刚硬。所以我们看看他们外邦人，或者说我们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良心既然丧尽以后呢，就奉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的事情。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环顾四周，我们现在现今社会的所有的现象，如果说你追根溯源的时候，一定是想到新开始的事情，这里面讲到贪行种种的误会，奉纵私欲，这里面讲的最更多，在原文里面更多的是讲到在性生活方面的一个泛滥，但是因着性生活方面的泛滥，因着自我的恶性膨胀的时候，它就必然会带来后面的贪行种种的误会。在十九节讲了，贪行这个词就是相当于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意来做，贪行这是一个动词，我们贪，我们知道中文是贪婪的意思，贪行就是种种污秽的事情，它的很热衷于、很乐于、很或者是这种不遗余力去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贪行种种的污。所以这里面总的说，就是说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在外邦的在离开耶稣，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虚空的，他们与神是隔绝的，他们的灵性上是麻木的，他们心意上是堕落的，这里面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当你一个处于一种灵里面是死的人的时候，你对于外来所有的这些罪恶的事情 是没有敏感的，没有敏感的。就像一个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人，如果是一个凶手想来把他杀掉以后，你觉得他会有任何的反抗吗？有任何的反应吗？肯定是没有的。在古希腊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很好，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我们宁愿把这个罪藏在心里的时候而不愿意认罪的时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古希腊人的智慧用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表述了一件事情，你们在座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年轻人把一个人家的狐狸给偷了，狐狸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动物，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呢，这个正好这个主人回来呢，他发现这个事情，他就把这个狐狸藏在他的衣服的怀里面，藏在衣服的怀里面，死活不承认自己偷了这个狐狸。但这个最终的结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呢？这个狐狸在他的怀里面把他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全给吃掉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了，这个寓言故事表示我们，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把这个罪藏起来的时候，最终必然是死亡。如果他早一点把这个衣服打开，让这个狐狸跑出来跟主人承认我偷了，他的生命就可以留下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是古希腊人的智慧，他用这样的一个故事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延延长长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认罪悔改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讲了这个救人的行为的时候，但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点，必须强调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不全是这样，不全是这样，也许有一些人，也许有一些人程度不一样。这里面保罗这样重点，圣经里面教导的是他们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程度上，他们程度肯定会不一样，程度，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普遍的恩典的关照，对不对？神说他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所以说并不是每一个不信主的，不是，并不是每一个外邦人都像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些状态，他们的状态有程度肯定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但更重要的一点，这所有描述的状态也是我们曾经的状态，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点他也讲到，在保罗再一次提醒了我们旧人的状态以后，跟我们讲到新人应该有什么样式，新人有什么，他的卷面来了第20节讲到我们新人的样式，新人的样式是什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先看这一段，在20节和21节讲的是新人有什么情况呢？是蒙恩得救的人，这是第一点。新人的特点是蒙恩得救的人，新人的特点不再是心地虚妄的人，不再是与神隔绝的人，不再是灵性麻木的人，而新人是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却不是这样呢，就不是像外邦人的样。我们讲解这个意思，你们学了基督，这个学这个字是很有讲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想到我们学了基督，我们是学基督的样子吗？但这里面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学了基督就是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面讲的是蒙恩得救的意思。而且如果你仔细查考，因为你知道跟我们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解经或者说我们在一起查考圣经的方式是从真正的保罗在因着圣灵的感动，在当时用写下这个文字的时候，他用他当时的文法，当时的文笔写下这个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说你们学了基督是一个过去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的一次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蒙恩得救的事情，你们领受基督的时间，你们学了基督，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其实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时候有一个呼召，说你们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对不对？这个学跟这个学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你们当负我的来信靠我，信靠我，信靠我的意思啊，信靠我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已经发生了变化，你们已经要离开了以前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雅各书的时候，雅各在我们讲了一句话，你们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什么 为敌，有这一句话，对不对？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雅各跟我们说，你们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学了基督以后，你们应该心思意念有变化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回到以前的样子。保罗这次提醒，再次提醒以弗所的当时的会众，虽然你们可能还认识那些持续在戴安娜神庙里面拜了些偶像的人，你们可能家里面还有的这个弟兄姊妹也还继续的去这些地方，也许你们可能还被他们嘲笑，你们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你们怎么现在都不跟我们做这同样的事情？但是保罗跟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又从耶稣基督领受了神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勇气，面对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对我们的可能没有像当时或者说那么极端的嘲讽，那么极端的这个讥笑，那么极端的迫害的时候，但是有些事情是很 subtle 的，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但这些微妙的言辞在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波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讲，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跟他们，我们现在有主，我们不会再跟你们一样过以前的这种日子。所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第一点新人的样式是我们得到了救恩。他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一点很清楚是什么呢？就是说，很显然以弗所教会的人没有听过耶稣布道，对不对？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定了，耶稣埋葬复活升天了，所以这里面你们听过他的道，那一定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保罗，是提摩太，对不对？是他们在以弗所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的。所以说，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听过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真道，你们也领了他的教，你们也领了他的教，领了他，听了，听过，领了。如果说仔细查考，这都是在过去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点保罗在重点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你们已经是蒙恩得救，你们已经是重生的人，所以你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这里面讲到，他说你们也学了他的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对不对？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不信神的人，对真理往往都是，包括我们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的人还在讲的所谓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常会问那个人，你凭什么做一个判断什么事情是好是坏，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可以问别人的问题。我们通过这样的话题可以把人带到神的绝对的真理这一方面。如果说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那就没有标准了。但是感谢主把他的真理赐给了我们。我们知道不信神人对真理从来都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对不对？所以耶稣被捕以后，比拉多还问他一个问题，比拉多带着半嘲讽的意思问他一个，真理是什么，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18章的时候，你们记得这段经文，对，耶稣跟他讲我就是真理的时候，比拉多反问他一句，真理是什么？所以这是不敬虔的人对真理的态度。但是感谢主，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学了真道以后，学了他的真理，对不对？约翰一书讲得非常清楚，约翰一书的5章20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已将智慧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在真理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真理。所以这一点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我们已经在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已经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学了他的真道。所以保罗说，第二点，我们的新人，第一，蒙受了救恩以后，第二点就是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救人，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保罗这一次再次提醒他们， 你们得了救恩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你们脱去了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这里面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命令，我们说就要脱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理解？其实这一点呢，可能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我更倾向于另外一种的解释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们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脱去了。这里面其实这个要，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而是一个陈述语句，描述了一种状态。如果把它翻成就要脱去什么的时候，好像你们要每天去一天脱一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今天脱个外衣，后天再脱一个马甲，最后天再脱一个内衣，这样的事情。这里面原文讲的意思，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旧人已经脱去。为什么这么讲？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要给你们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旧人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说你们跟我最近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这样的事情。罗马书的第六章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对不对？是不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如果说你们手边有圣经的话。所以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讲到我们的旧人已经脱去了，在你信主的时候已经脱去。保罗是这样说的，在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他说所以借着洗礼归入了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新生的样式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同样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就说得更加明白了。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不对？你们知道他，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大家知道。第三章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旧人已经脱去了。”第三章第一节说到什么？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看，如果说你们有圣经，看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九节是怎么说的呢？当然前面他是讲的言语是话语上的教导，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对不对？你们已经脱去，不是你们要脱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为什么非常关键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很多的可能有一些教导里面的说，我们的老我和旧我还在我的身体里面不停的征战，你既有一个新人的性情，也有一个老我的性情在里面，往往把你的这个好像是你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软弱跌倒的时候，都归罪于你的老我，你新我和老我。那保罗在这地方清楚明白的教导了我们，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在属灵上面并不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在属灵上面不是说今天是心情好的时候，耶稣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我，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是老我，不是这样的道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教导我们非常的清楚，圣灵感动教导说什么呢？第六章的十二节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就是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上吆五喝六的作威作王的，也就是说你们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们是全新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人，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新的已经来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在我们讲到保罗讲到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的从前旧人的行为，已经给脱去了，脱去旧人的行为。在接下来教导他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新人的样式以后，是我们讲的是蒙恩得救，第二点是脱去旧人，第三点是心智更新，穿上了新人。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第四章的这一部分一直到最后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还会详细的查考我们新人究竟是怎么样心智更换一新，并且是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面讲到，又再一次提到了我们心智的更新。所以前面讲到外邦人没有信主的是心智虚妄，与神隔绝，灵性的麻木，心意的堕落。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心智要更新。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因为你们的心，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他要求你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对不对？心思意念要更新，一直在讲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心智要更换于新的时候，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我们接下来会再详细，但这一点可以简单的会提到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在罗马书里教导了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有能力活出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一个新人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腓立比书讲到我们是胆战心惊的做我们成圣的工作，但我们知道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一定不要，但是我们还会面临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跌倒，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我们会跌倒。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节上的自我的描述，他自己的心路的历程的描述。他心里有两个律，对不对？他心里有两个律，他就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洁这两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结束之前，仁义的事情是关于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这是像出埃及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二块发板上写的，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和圣洁，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的 holiness， 我们跟圣洁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保罗就讲到，从外邦人的形式为人，到我们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学了基督以后，领了真道以后，我们的新人呢，当有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回到我们最初的提的问题，我们一个基督徒究竟该怎么样生活在我们现今的一个这样一个堕落邪恶的世界里面？堕落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大部分都存着邪僻的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生活在这里面，我们靠什么生活在我们的？我们靠什么生活在我们地上在残留的这段日子，直到主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讲，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过新年，回到我们刚开始第二问的问题。所以这如果你们细想一想，我们的新年，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新年一般持续几天呢？过完年初五还是过完年十五啊？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短暂，如此的短暂。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一天新似一天，永远不会有一个说365天一个轮回，我再重新信一次，对不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荣耀的成分是一天重于一天，我们荣上加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过这个新年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周边还有没有信主的人，还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当我们，这也是我们，我觉得更多的考虑是我们，当我们亲朋好友从不远万里来跟我们一起团聚的时候，或者是有朋友，或者是有亲戚，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传福音的最好的时机。你可以讲新年只不过新了5天10天的时候，但我们在主里面新造的人是永远的事情，我们一天新是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可能是年初一要去佛堂的时候，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心思意念所影响，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我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新年，当然元旦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跟你们讲我们一个新年的劝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在我脑筋里已经思考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在不同的场合我也可能提及过这样的一个劝勉。 那我们新年还有一个，我们从人的话说还有一个新的愿望，是吧？我们 New Year's 有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不知道你们1月1号的 Resolution 现在还有没有保持住，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如果说你们自己做过 Resolution 的话，今天已经是2月15号了，你想啊，46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是持守我的1月1号的 Resolution？ 但是我这里面对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共勉的劝勉，就是我有三个一，所以在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交代一下。所以我们已经是学了基督，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一样。我劝你们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你们可以持续的为他的救恩祷告。一个人只要一个，当然 one plus， 这是我知道你们如果说有两个那更好，三个更多，这是第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们学了基督以后，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基督的？我们顺服他的诫命，对不对？那我们传福音传一个。第二件事情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你能找到一个属灵的伴侣。我不希望我们每个人是独来独往的独行侠， OK， 这也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要彼此造就，彼此造就。我们要找到一个属灵的 body， 可以互相的祷告，可以互相的查经，也可以一起去喝个咖啡，当然自己的配偶除外。这个属灵的伴侣要走出自己的家庭，当然你的配偶跟你是一体的，所以不存在是这个已经是融为一体了。第三点我要跟你们讲的，在我们教会当中要认领一件服事，认领一件服事，认领一件服事。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说来听一个讲道，唱两首歌 OK， 那我们去喝茶去了。我们的教会的存在是弟兄姊妹之间相互服侍，相互彼此造就的。只有彼此的服侍，才能彼此共同的成长。这是我的观点，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是圣经里面教导。他说我们这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在我们在第四章的上个星期讲了，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在我们这里要思考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家里面我究竟做了什么？有的人说我奉献了，反正请牧师了嘛，花钱请牧师，牧师该来干活的嘛。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奉献是我们当尽的义务，更多的是通过在彼此的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 OBC 的教会，神的家的成长依靠于每一个关节的共同的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人新样。在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能有机会从神的话语中知道我们当怎么做。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这么的如此的明白，如此的直白。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圣灵赐给使徒保罗写下这样的话语，就求你赐我们这样一个坚定的心智，让我们因为领受了基督，学了基督，领了真道以后，我们不要再回到从前的样子，我们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靠你的力量，靠你的话语，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